各位同学，上午好。
阿弥陀佛。
超越轮回，修正次第。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修禅定之前，需要哪些准备的条件？那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修禅定之前需要具备25种方便。这个方便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通过病当的方法，迅速让我们得到禅定，所以这个方便，方是方法，病是病当。这个方便是反过来的，就是病当的方法。这个病当的方法呀，总共呢分为25种，25种呢又分科，把它分为5大科。5大科，第一大科呢称为具五缘，五缘呐就5种条件。第一要求持戒清净，第二呢是悬择住处，第三呢是衣食具足，那第四我们现在接下来呀。是讲七住缘，那七住缘物，七那就停止，缘物呢生缘事物，要停止各种的生缘事物，下面来告诉我们。生缘事物很多，仅当来说呢，把它分为4类。第一，要悉知生缘事物。那这个生缘事物指的是什么呢？说，执不着一切世俗中有漏是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生缘是什么意思？要悉知生活缘物。那生缘呐，这里说生活缘物，或者是滋生缘物。什么叫滋生呐？就资助我们的生命这些事情。哪些是资助我们生命的呢？比如做生意啊、办工厂啊、开店呐、这些都是属于滋生缘物。那这里，第一种告诉我们要悉知滋生缘故。在这条里边，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那哪些事情不应该做的呢？世俗中有漏的事业。有漏，漏什么呀？漏就是烦恼，会增加我们烦恼的这些事情。哪些会增加我们烦恼呢？比如说，你开了一个杀鸡杀鸭的这个店，或者你开了一个赌楼、赌博楼，或者呢开了这个古代所讲的这个妓楼等等，凡是给我们这个。杀生、偷盗、邪淫等等，跟这些相关，会增加我们内在的贪嗔痴。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把它停下来。那为什么我们在修禅定呢？叫我们这些事情要停下来呢？因为修禅定是清净法，这些跟杀生、偷盗、邪淫有相关的呢？这个是烦恼法，是污染法。清净法跟污染法呢，它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们要修清净法，所以在禅定之外呀，你要把这个污染法呢要停下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谓的滋生缘物要停下来，指的是一些世俗当中有漏的事业。就跟贪嗔痴烦恼相关的， 贪嗔痴烦恼为什么成为有路呢？它有让我们生命入落生死的作用，所以成为有路。那简单就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自身远悟啊，我们当个居士并不是叫我们工作不要了，生意不做了，上班不去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上班不去，工作不做，那你准备靠什么来吃饭？所以这里呢，特别给我们点出是有路的事业。那我们学到这条，大家就明白了。你看，修行，特别我们想要超越生死轮回，它不是这个单独的一个法，而是呢，众因缘的上法合合，然后让我们的修持功夫、修持功德一步一步步的慢慢圆满。你看，这个是对于我们平时这个资深远悟这一块的要求的说明。那我们上次讲了，二十五方病它不是给我们讲道理，它是让我们修持的。那这条告诉我们说，资深远悟那是怎么修的呢？那就是我们在眉听调身调气调心静坐之前啊，那你就观察自己啊，我眉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跟贪嗔痴有相应没有？每天大家打坐的时候，你要反观自己，把心静下来啊，看看自己今天贪心有多少，嗔心有多少，痴心有多少。你要观察自己，这个每天啊，你都要观察自己，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跟贪嗔痴三毒烦恼相应。大家想想看，你如果每天打坐的反观自己，你看你的我们的功夫啊，自然就一步步提升了，我们烦恼也就一天一天的减少了。所以古大德经常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呀？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尺，对吧？是这句话。所以我们在学这些东西，那也就是这个原因。你要这个经常要观想自己。悉诸缘物第二，指的悉指人情来往的事物。那所谓的悉指人情来往的事物是哪些呢？是不追寻熟人朋友亲眷认识的人。所谓的不追寻指的什么呢？无事抛缘闲聊等。你看我们的目的，你要修禅定，如果没有事情老是找那些熟人朋友亲戚认识的人去闲聊，你看你还有时间去修行打坐吗？你看，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从我们生命无常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生命今天之后百年之前已经决定要死了，决定会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修成功，你能不能在这个之前能不能跳得出跳不出自己还不知道。你说你如果找别人闲聊，那会不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生命无常，哪个时不知道？所以真正修禅定啊，你看这个时间就抓得很紧，不会呢无缘无故啊去找人家抛缘闲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哎呦，他时间多得很，无聊得很，没办法打发。然后大家约好啊，今天去唱卡拉 OK， 明天大家几个人猜猜麻将。他因为什么原因啊？就太空虚了，那太空闲了。所以真正修禅定啊，我们绝对不会去追寻的熟人朋友亲戚，就不是抛缘闲聊。 但是如果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想方便接引别人，那当然你去抛远行了也是行的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观法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调声调气调息，那心静下来呀，那就从一听到往，你要回光返照，要关照自己，我今天所接触的人，我是什么目的？我是今天找他们是行了的呢，或者是通过这样的方便接引呢？那这个也关心自己，要关修啊。那如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观想自己，如果是特意找别人了听的，那说明这个是烦恼习气这个增长的，那我们要把它断除。那如果今天想找别人是接引他们的，那我们要做个总结，我接引别人为什么这个成功，为什么不成功？你如果这样去观修的话，你的智慧就增长了。好了，这第三，西子空工桥技术缘物。那所谓的工桥技术是哪些呢？指四经工匠技巧方术医药静坐卜相书算术籍等事。那西子工桥技术缘物啊，这里呢随便举列这些啊。那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要暂时停止不做四经这些事情。那我们如果修禅定啊，又去做这些事情呢，那肯定这个心会受影响。我们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模糊之观里面，对于这条解释呢，是有理有事。从事项上来说呢，那就是四经的这个技巧方术医药静坐等等。那如果从佛法上来说呢，那这些工桥技术啊，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一定产生的各种神通。所以我们在观修这一条的时候啊，如果对自己这些喜好的，如果对这些特别喜好的，那我们就要明白的，这个四经的这些工桥技术它都是暂时的啊，不能真正的利益别人。要只有把神通妙术把这些这个修出来，那是真正啊可以帮助别人利益别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如果特别喜好这些工匠技巧方术医药静坐卜相书算术籍，特别喜欢这个怎么办？那我们要啊这个回光返照啊，因为这个无量劫以来，我们就被这些这个四经法这个所迷惑沉溺在其中，所以让我们不得超越生死。那我今生今世如果又被这些工匠技巧方术医药卜相身术等等这个沉溺其中啊，又会让我们生命啊，你堕落于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超越出来。所以我们这样观想了之后呢，叫勉励自己啊，把这个 真正的如果想要这个工巧技术呢，要把这个神通啊这个修出来啊，那个是五路神通修出来。所以这些呢，那我们在每天在观修这些内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明白了啊，我是以什么心去做些工巧技术方式技巧方式，是利益别人的呢，还是这个跟自己的贪嗔痴心相应呢？那我们这样观想啊，在每天观想的过程当中，那就会净化我们内在的这个烦恼。第四，悉知学问缘故。说这个学问缘故是哪些呢？是听学议论等。啊，这个悉知学问缘故呢，那指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世俗的典章、外道的书籍，我们有的人特别喜欢啊，这个看这些这个政治啊，或者是军事啊。你如果这个打坐的话，特别喜欢这些东西，那心里就乱。这个政治风云莫测，这个军事呢，把你看得这个热血喷涌，你看你还能这个静得下心来去打坐吗？你看，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悉知啊，这个听学、议论等等。这个听学是学习，议论呢，你看我们对于政治特别感兴趣，你要参与啊，评头评脚的。说这些事情对修定呢都有妨碍作用，容易引起散乱，难以使心，难以摄持，不能得定，所以心要暂时息止。说这些悉缘悟的这个内容啊，那不单单是在我们在身体上的如何让自己啊、这个不乱，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内心对这些事情的不执着、不贪着，心能够保持啊这个安稳安定，那这样呢，我们对禅定呢才有帮助啊。那总的来说，悉知缘故呢，只是讲的呢，跟禅定不相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尽量啊要避免啊，或者是增加我们内在的烦恼的，我们要避免。说观修的时候呢，每一次观修这些内容，我们要一一对照自己，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如果不是跟贪嗔痴相应，那也没关系。我们刚才讲的呢，譬如你做生意，那是正常的做生意，啊，它并不是跟贪嗔痴相应，那这是生活所需所需，该上班的还上班，那这个是正常。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如果是我们所开的是赌博店，这个杀生店，或者是青楼，那这些就跟贪嗔痴相应了，跟杀盗也相应了，那就不应该。那悉知缘，悉知人情来往缘故呢？你看你这去跟这些人接触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无事抛远行了呢，还是方便引导他们呢？那这个就不一样啊，说每一个都需要啊，我们要关照自己的内心，那这样的整个修持过程当中，我们的境界啊，自然叫日新日日新，呵呵，每天都有新的这个感受的啊。好了，这个悉知缘故啊，分为四大类，我就简单讲讲。那接下来第五呢，是清净善知识。那告诉我们，修行啊，不单单要持戒清净、衣食具足、 西诸远物这个玄泽住处排的要清净善知识。那现在所讲的这个聚五缘啊，这五个呢，用现在话来说是刚需，你必须要具备，你没有这些内容，没有这些这个修行修不出来的。后面的呵五欲七五盖呢，它是慢慢的来的，但是属心它的前提就在于这个持戒清净这些内容。你看，你如果这个修行，衣服都没得穿，吃饭没有没吃，你能修行吗？所以你看，衣食俱着，还选择住处。你如果这个修禅定没有找到相适应的地方，那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心烦意乱，我们就没办法能够安定下来。这个七诸缘物这些内容，如果跟贪嗔痴相应的，这个清净法怎么能够增长呢？所以这些都是刚需。后面的这个呵五欲七五盖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下子你把这个五盖一下子拿掉了，我们还是不容易的。那后面呢是慢慢来。所以这个二十五方便当中，第一句五缘这些内容呢，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也是最根本的。那第五清净善知识，善知识啊有三种，多需要清净。第一是外附善知识，说这个修定的时候啊，有人愿意供养物品，提供条件，善巧扶持行人，不被外界所扰乱。这一条呢，它主要啊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出家人如果要闭关修行，那闭关呢还是徒弟，复关呢是师父。这个复关的人呢，他能够善巧的扶持行人，不被外界所扰乱。这个外界呀，不单单说是我们普通的人找他有事情，你外附把他挡住了，这个外界说老了还要怎么样？譬如这个听子魔、鬼神，这个是外边来的，这个老乱法。那我们这个做个外附善知识啊，这个弟子在那里干什么？如果出现这些听魔外道、妖魔鬼神叫来乱扰乱，他就有办法可以把它扶持。你看有一个这个出家人，我上次讲过了啊，他站在这个佛像前面啊，告诉大家，他说你们这个不要拜了，都拜我好了，他更真拜我好了，他我就是佛啊，他说你拜木头干嘛？然后那个方丈就告诉他，你的定当中是不是每一次都看到这个西边有佛像放光？哎，他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知道？我都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哦，然后方丈告诉他，你已经这个落了这个魔邪魔了，你自己还不知不觉。他就一针见血这个点破，他一下子就明白。你看，说你修行的时候没有外附善知识，直接给你委附，那我们这个修行啊，也很难修得上去，或者容易啊出问题。当然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呢，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哦、这个外附善知识啊，那这里指的呢是能愿意扶持的那些居士或者出家人，你在闭关的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呢，有人去帮忙，愿意去帮忙，愿意来护法。这个外附善知识，那我们在这个过去啊，这个修行呢，好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财地法履。财就是衣服、饮食这些，自身必须要具备的。地呢，你选择地方； 法呢就是修行的方法，侣呢就是伴侣。那这个外乎善知识起什么作用呢？比如我们一般这个修行一个人两个人是不够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四个人或者五个人。那为什么需要四个人五个人呢？三人称重，四个人啊就是个团队。因为修行站在我们出家人的角度来说，要一戒而住，那必须要持住清净戒呀。持清净戒的时候呢，你一个人这个持戒诵戒你没办法诵，必须是团，有个僧团在那里才可以做解魔法，这个戒律啊才会持得清净。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个外乎善知识，比如说这个其中四个人在那里修定打坐，一心一的修定打坐，有一个人要做外乎善知识，去买菜呀、做饭啊、劈柴呀，要维护他们的一心一的修定，那这些呢也就属于外乎善知识。那如果大家多说自己修行了，这个厨房煮饭都没人煮了，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为什么把这些人称为外乎善知识呢？就说明这个人他本身就很发心，都发了这个菩萨心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人人得离苦。你如果是做饭啊、烧菜呀、那你可能你自己就很缺少了修定的时间，但是你愿意呢，这个把这个修定的时间啊让给别人，自己呢去做这些傻事情，他本身就是说这个发了大乘心啊，愿意啊牺牲自己。我们这个《法华经》当中的妙庄严品、妙音菩萨他们的什么关系呢？前辈子就这个关系，他们四个人在山上修行，其他三个人都修成功了。修成功了之后一看，他说我们这个原来我们的同修啊，我们三个人一心一打坐，他是专门负责这个厨房的人，厨房的，说这个现在师兄弟跑到哪里去了？他一看，哦呦，原来呢他已经投胎呀，转世做妙庄严王。所以当时这个妙音菩萨跟他们这个三个人呢，后来就是这个为了度化他呢，一个人这个是去转世了之后呢，给妙庄严王来当夫人，另外两个菩萨呢故意到他家里去投胎。你看这个妻子啊、这个老婆儿子听听围绕他，就让他熏习佛法，后来妙庄严王学过去了。你看他们的请示因缘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这个护持修行人呢，他这个功德很大，尽管自己没有修行，他帮助别人修行，说他功德很大，说第二生第二世啊转世为这个妙庄严王。好了，这个是外乎善知识，我们需要呢这个清净。第二，同行善知识。这个同行啊就是共同要修行的人。你看我们修行，大家想想看，如果几个人在一起，你是要唱歌的，我是要做生意的，然后我是修行的，你有三个人弄在一起肯定弄不了的了。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志愿啊，多愿为了修行，那这样的人在一起，那我们修行就容易修成功，可以互相勉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共同修行一法的人。那为什么说共同修行一法呢？在佛法当中，你是修的是参禅的，我是修密宗的，你是弄念佛的，我是打坐的。好了，这四个人听在一起开始打架了。因为每个人这个修的法门不一样，那每个人这个思想观点就不一样啊，大家都我这个法好，他认为他那个法好，你看你不吵架才怪。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需要啊，共同修行一法的人，大家多是为了修止观的、修禅定的，每一个人修行，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就可以互相交流。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修行就容易提升得快啊。 你说这个参禅的要求呢，什么把它空掉了？念佛的呢是这个是这个多有西方极乐世界，听听也看到什么光啊，看到莲花呀，看到什么东西啊，听听呢这个圣圣道道啊。如果参禅的话呢，佛来佛长，魔来魔长，什么都没有，一个是说空，一个是说有。你的修行啊，就很难弄在一起，所以啊，需要这个共同修行一法。说在修定的时候啊，互相劝勉，发心张传庄身上。不过虽然是同修一法的人呢，古大德提出啊，这个也有标准啊，也有要求。所以下面说，有十类同行善友，应要清净。虽然是共同一法的人呐、啊，你也得要求啊。比如说，你也修止观的，我也修止观的，但是这个人贪心特别重，习气特别重。虽然说他听听要修止观，你说贪心很重，今天要去干嘛，明天去干嘛，贪财贪名贪财贪色，财色名食睡样样少不了，什么都要。你说你如果在他身边修止观，你会不会受影响？止观还没修成功，你说他的影响啊，贪心的反而修得很大。所以呢，这个对于同行善知识呢，也有一定的标准啊，不是说同修一法的人什么人都要，也要选择性。说古大德啊，提出十类的同行善友啊，应该清净。第一，淡泊少欲之友当敬。这个人，这个少欲之主，那跟这些人在一起呢，就可以止息我们内在的贪心。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分为三类，上之于下雨啊。不能转变其心，就上智慧的人呢，他认准一个事情，他看清楚了之后呢，别人想转变他的心啊不容易。这个下等愚痴的人呢，他这搞不清楚，也是这个固执己见，别人影响不了他，反正你做你的，我跟我的啊、哦。我们普通的人都是哪些人啊？都中等的人。中等的人呢，我们很容易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怎么说的呀？近赤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我们这个人跟人在一起呢，就很容易被这个转化掉。所以在选择同行善知识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淡泊少欲之友。就能够止息呀、啊，我们内在的贪心。第二，淫持戒律自由断尽，能远诸恶。愿意严格持守戒律的人呢，他绝对呀、啊、不会干坏事情。智慧广大自由断尽，能出迷津。这个我们有些稀里糊涂的、有智慧的人呢，他就看得很清楚。总持文字自由当机，能绝以难。我们这个修行啊，这个离不开这个佛经的这个标准。他如果是这个文字功夫很好的，你看我们对佛经上面不懂啊，一请教自然就明白了。你看大家这个经书里边都说依教奉行，坐离而去。啊，我们修行，我们是凡夫。我们是凡夫的话，对于修行的标准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谁知道啊？佛菩萨知道。佛菩萨已经走掉了，我们靠什么呀？对，靠佛经啊，这个流传下来。告诉我们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非正确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应该说时时刻刻离不开这个经教文字呢作为指导。 所以古大德开悟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经书来印证自己，看自己所开悟的内容跟经书符合不符合。那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开悟了，如果跟经书上所讲的内容不能符合的，那你这个开悟就出问题了，偏差去了。所以这里说的总持文字这个自由的单境，头脑镇定自由单境，能意理智。我们这个人啊，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这个做事情啊头脑很镇定，有的人这个做事情呢风风火火。我们人刚才讲了会互相影响的，如果人这个人脾气很暴躁，性格很暴躁，你如果跟他在一起啊，事情这个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上次讲过一个故事，大家有影响了。这个印度有一次呢，这个大象的这个盆啊给火烧掉了，烧掉了之后这个大象没地方关啊，怎么办呢？暂时的就关在一个寺庙旁边。后来这个大象的这个盆修好了之后，把大象重新拉回来，这个把这个罪人丢进去，这个大象呢嗅了一下不把它踩死掉。在2500年前，这个印度它这个风俗习惯呢，就是人如果犯了死罪之后啊，就把丢给这个大象啊，大象的这个是个款项，一看到人进来的时候就疯狂一样的用皮子把它摔它，用脚踩它，要把它踩死掉。后来在寺庙旁边关了多少时间之后回来，这个布这个狂这种没有了，这个国王觉得奇怪，他怎么回事呢？然后有个大臣就告诉他，他这个大象你听听，关在寺庙旁边，那些和尚听听南无佛南无佛的念经念着呢，把大象听听听，他就驯服掉了，心地呢就并这个善良了。但是你如果想让大象重新发狂啊，那怎么办呢？把它关在呢土沙场旁边，这刀子捅进去，这个大象就狂起来。哎呀，我举这个例子来说呀，说这个人跟你看这个畜生都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更何况整个人之间呢？你看，还有一个呢，这个会有个互相吸引的定律啊，脾气暴的人他会以吸引脾气暴的人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呢我们要避免，要选择头脑镇定的这个善知识，这样可以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理智做事情呢不冲动。清卑忍辱自有担净，能消我慢。这个实际上这个清卑忍辱啊，实际上有两种啊，有的呢是天生的呢，他的这个会清卑忍辱，他这个德行比较高比较好，有的呢是假装出来的清卑忍辱，实际上这些人呢我们功高更厉害。这个表面上啊讲的呢这个好像呢这个很清卑忍辱，实际上是伪装的虚伪的。所以我们啊要亲近真正的清卑忍辱的朋友啊，朋友这样的善知识才真正能够消除啊我慢功高之心。我们这个为什么需要消除我慢呢？古大德说，我慢高山不出得水，逼如江海能容万物啊。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这个是哪篇文章啊，这个诗说呀是哪篇文章啊，他说这个泰山不浪头浪故能成其高，这个大海不浪小川故能成其深。 你这个百川归于大海，所以这个成为了这个又深又广的这个大海人。所以呢，我慢功高心如果存在的话，它本身就是这个近思惑的范围啊，思惑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啊，应该消除我慢啊，然后才能让我们功德增长。第七，执心忠告之有当尽，能明进取。那人跟人之间，那如果是真的愿意执心忠告的人呐、啊，这些人呢，都是比较那个，没有这个歪歪曲曲的心的啊。一个人执行忠告呢，基本上都是好心的。有的人呢，看到你这些事情呢，他不想讲，干嘛？明哲保身啊，他觉得讲呢，这个房子跟我无关的，我讲了你干嘛？在表面上奉承你几句，你说这样的朋友，你俩在一起有没有作用？对呀，所以说这个执行忠告的朋友呢，能够啊，这个应当亲近，他能够明利我们进取。这个进取呢，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啊、哦，我们就把它改掉。所以呢，这个我们修行才能够上进。所以忠心执行忠告自由，应当亲近。第八，勇猛精进自由当尽，能速正果。这个修行离不开勇猛精进，懈怠懒惰呢，绝对不可能能够修成功的。而且懈怠懒惰还会有这个传染病，你跟他在一起的，你也病着懈怠懒惰。所以这个勇猛精进修行啊，就能迅速证得果位。第九，轻财好施自有当尽，能破大轻。这个清啊，就清零，我们现在土话所讲的那小气，哈哈。如果清财好施的人呐、啊，就可以破除我们这个心量小的这种格局。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你的心有多少大，福报就有多少大；心量多少广，你的事业就能做得多少广。我们中国有句话怎么说的？这个宰相肚内好乘船，这个表示的这个宰相啊，你看他这个肚量就很大，那肚量大，所以他能当大官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仔细看看，如果那些当大老板的，多不是小气的人呐、啊。因为这个心量大度量大，他在社会上他混得好啊。我们如果一点小事情跟人家斤斤计较，你看看你这个事情能做得可以吗？你看啊，你看，不单单说世界法，这个出世界法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如果心量不大，格局不大，我们对世间的东西执着就放不下，你看你这个禅定境界就很难提升得了。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佛法不离世界法，实际上世界法跟佛法是相通的。你佛教里边经常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发大心，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怎么说呀？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修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你看这个心量多大，你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轻财好施有当尽，这个可以打，这个会提高我们的心量啊。第十，仁慈救物，不惜生命之有当尽，冷垂而止。他有这个仁爱慈悲的心。这个救济一切，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这个朋友，这样的善知识很难找到。 你看这样的人呢，宁肯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呀，如果跟他在一起久了呢，能够帮助自己摧毁我执跟法执，这个恶执啊，就是人执跟法执，或者是我执跟法执。我们这个我执法执，我执是尽失烦恼的根本，法执是无明烦恼的根本。这个尽失烦恼不破，三界出不出；无明烦恼不破，成佛成不了。哎，整个的修行啊，主要是破尽失惑，破无明惑。好好，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不惜生命，你看他这个人这个思想境界很高，那我们在他身边呢，那自然就能够呢这个得到功德。说下面说，如能依附上述两棒，则可速熏陶狼尽狼之功，而日进于圣行之欲。如能依附上述两棒，依附就跟他亲近在一起，自然就受到了熏陶，就慢慢的呀，这个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品德的人了。所以呢，这个一听听啊，跟圣行所居住的境界呢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叫日进于圣行之欲。好了，我们对于通感善知识呢，这就简单的提提啊。那接下来呢是一三教术善知识，实际上教术善知识很重要啊。所谓的教术善知识啊，是传授修定法门的人所行者，在修定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境界的时候呢，能够随时咨询指导。这里所谓的教术善知识，一个是传授修定啊，第二呢，他能够随时咨询指导。我们这个修禅定呢，这个离不开呀，这个教术善知识啊。没有教术善知识，传授修定法门，那我们禅定怎么修都不知道。第二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这个境界，没有办法随时咨询指导，那很也很容易出问题。说这个教授善知识呢，这个具体呀、啊，这第一部分啊，第二章第二节当中的七，如何选择皈依师，和第二节第八具格弟子相，第三章的第一节依止的方法，第三章第二节的听闻正法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这个教授三知识，那我们就三皈依里边啊都讲过了啊，说这里呢只是把内容点出来告诉我们。我们昨天有一个居士啊，这个也聊到这个事情，说自己呢，哎呀，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善知识呢？你看我们如果学了三规观法内容，大家就知道了善知识呢，它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啊。那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迷惑。好了，这个教术善知识这一块呢，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因为前面都讲过了啊，这个内容跟前面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呵无欲二十五方便当中具五缘这五个内容呢，那就到这里为止了。接下来第二节是呵无欲，这个呵啊就是呵者，这个无欲呢，那就色声香味触。 那为什么要喝五欲呢？我们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如果贪着色声香味触这些五欲啊，就没办法让我们产地修得上去。那对于喝五欲这一块呢，无论是大乘或者小乘，修禅的要求多需要喝五欲。释迦牟尼佛在经当中说呀，说修定的人呢要离欲及恶法，就这个要离开五欲以及呢各种的十二法。这里说这个离欲啊，就是离开五欲。那这个恶法呢，我们在前面也讲了，十二法他已经讲了啊，我们这个五戒。三规五戒十善法，十善法反过来就十二法，这个十二法呢我们都讲了，如何离开这个十二法呢，我们也讲了，你要观修这个十善法十二法的那些这个等流果呀，已熟果呀，正善果呀等等等等，我们观修了这个十二法的果报啊，那我们自然就容易离开十二、啊、那这里主要是给我们谈离欲。智者大师在次第长文当中说呀，说淫无欲者即世间善妙色声香味触等，这个世间善妙，善呢是比较好的，妙呢比较微妙啊，比较这个，说这些五欲啊经常欺骗迷惑一些凡夫，破坏善法，如果不认识五欲的过失，对他呵责引离，就很难开发各种禅定三昧，所以需要呵责。这里为什么说这个五欲会经常欺骗迷惑一些凡夫呢？你看我们凡夫生生世世以来之所以三界出不来，生死了不了，生死了不掉，大家想想看什么原因，无非就贪着色。这个贪色呢，它不单单是指的男女色，这个色指的是物质，我们贪着各种的物质享受，凡是长短方圆的青黄赤白的，各种的这个好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这个多属于色欲的范围。我们贪着这个色欲啊，沉沦生死，而且认为呢，这个色法色欲法呀。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被欺骗迷惑。而且呢，还破坏善法。譬如我们去追求金银财宝，金银财宝也是色法，它是物质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去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等等。所以这些五欲，它是欺骗迷惑一些凡夫。为什么说欺骗啊？以为这是真实的，所以被欺骗了。为什么是迷惑呀？他认为这个是好的，是快乐的，实际上不是好的，不快乐的。所以智大师告诉我们啊，如果不认识这个五欲的带来的过患，这个过失啊，不认识它，那不要说这个要成佛，要了生死，你看连这个三昧禅定啊都没办法开发，所以把它也遏制掉啊。好，下面呢对于这些内容就一点点的解释啊。第一个呢是喝色欲，什么是色欲呢？它说色欲就是指 男女形貌端正，以及四经上妙宝物等。这个上等啊，就等于一切这个房子看得到的啊，好的东西等等，一切物质法，好的物质啊，那这些东西呢，会让愚痴的人尽极深爱。一看到这个好东西啊，心里就升起贪爱心了。这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能感受到的。这个有的人说，哎呀，看到这栋房子很舒服，他就去贪爱啊，或者看到这个东西衣服很好，他就升起贪爱，哎呀，把它买回来。我们的贪爱呀、啊，在24个小时当中呢，没有一刻的这个停留。所以佛法里边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烦恼呢，是日夜增长，因为时时刻刻都在熏习自己的贪心，看到这个东西好，我就想要；看到那个东西好，就想要。你看这个不单单说是我们大人了，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个贪烦恼它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听能够把它这个一下子断得了的。所以这些世间的东西呀、啊，尽者深爱，做足恶业。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你先要它，所以呢，想用各种的手段去获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那我们修行者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贪婪心很重，不能得定，那怎么办？说这个时候呢，就要做往修助道法门。那助道法门是哪些呢？如果是贪着男女相的，就要修九不净观；如果是贪着世间上妙好物的，就要修持大不净观来破除等。知道男女物品等无一有净，提起正念，呵斥色欲就能去除。我们这个要呵去这个色欲啊，最根本的方法呢，那就是要修这个，特别是呵贪着男女相啊，这个最重要修九不净观。这个九不净观的修法呢，我们是观想啊，你所贪的对象是这个脓血、直流，这个虫子、蛆虫啊，钻来钻去，整个身体膀胀变得黑乎乎的，啊、有分为九种观想，那就容易对治自己内在的贪心。这个详细的呢，我们下面会介绍，会介绍的。那我们这个贪呢，分为是三种。一个是贪外在对方的身体，那有的人呢是贪着自己的身体，有的人呢是内外多贪，包括一切的山河大地、亭林原植、日月生成一切环境多贪，那这些都属于是色欲的范围。这个色欲范围很广啊、我们一般的人把它理解为呢，它像是男女的色欲。佛教所讲的这个色欲呢，反正是青黄紫白、长短方圆的等等，那多属于色欲的范围。那如果是贪着自己的呢，那怎么办呢？我要修这个八倍色啊。如果什么都贪的呢，那就要修八圣处，就是修啊这个大不净观来破。我们修这些不净观，怎样和色欲呢？知道男女也好，世间万物等类也好，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清净干净的。那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去呵斥啊，这个提起正念去呵斥呢， 对于这个世间的一些贪欲呢，那自然就会这个去除掉了。那实际上智者大师这里告诉我们，在修禅定之前，先要这个呵斥欲，要呵斥五欲。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以来，这个本身啊，这个贪着五欲烦恼就很重。那我们修禅定之前，这些五欲如果不给它呵斥掉，我们这个禅定呢就很难修得上去。所以啊，需要啊这个呵斥欲和五欲。那第二呢是呵生欲。那色欲呢有两种啊、你看，一个是有情的东西呢，那就是男女形貌端正，形貌端正。第二呢是无情物呢，没有生命的呢，就指的世间上面宝物，分为这两种。第二呢，这个和声欲，我们这个贪着这个声音好听，然后呢产生欲望，这个声欲。下面说声欲呢也有两种，一指无情物所作声音，如琴箫箜篌、金石音乐之声，使人引起贪欲，沉溺其中，空费时光。这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体会得了的啊。有的人特别会欣赏这些音乐，他对于这个或者是琴箫箜篌、金石音乐这些东西啊，这个特别喜好。甚至呢，你看，有的一辈子去追求这些东西。这个传说呢，这个瞎子啊，他这个音乐会，会挡住的非常好。你看，有的人为了能够达到这个音乐的某一种水平，他把自己的眼睛故意弄瞎掉。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眼睛弄瞎掉呢？你看我们的六根当中啊，这个声音是靠耳朵来辨别的。那你如果多了两个眼睛呢，这个六根功能就分开来了。分开来之后呢，你的耳朵辨别声音的功能呢就下降。所以他为了这个提高这个耳朵的辨别能力，他把眼睛弄下掉。你看，有的人这个执着到这点。所以如果是这个瞎子啊，他的这个耳朵是很灵光的，你远远讲句话他就听到了。什么原因呢？他因为眼睛没有了，他是靠耳朵来辨别的，说他的耳朵特别灵光。你看，如果是为了金石音乐，你纵然是出神入化，你对生死哪有相关啊？用佛家的话来说，这个人生难得，得到了人生之后呢，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身体，如何让我们超出生死轮回？那倒好，现在得到了人生，去干嘛去了呢？去搞这个音乐去了。关于我刚才讲了，你纵然追着做成功，最成功。人也一天也老掉，一天死掉，死了之后什么都忘记掉了，有什么用？来生来世还能不能当人还不知道。所以一辈子如果把精神花费在这些上面去了，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是沉溺其中，空费时光。第二呢，是有情物所发生的。有情物哪些呢？如男女歌咏、赞颂等声音。能令凡夫闻及懒浊啊，生起各种恶业。那这个也有的，特别现在那这个那些歌星明星啊，那些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的男的女的，为了去追歌星啊，哎呦，这个半夜都不睡觉。不光这个天寒地冻啊，老大洋都买个票都赶过去。哈哈，你说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这个修行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感能力防护啊，人机懒浊啊，升级烦恼，升级各种恶业。如有新人闻女生而失地，所以要喝止。那这个如有新人闻女生而失定是什么故事呢？那有一个皇帝，这个春听啊，带领很多的宫妃才女在深山老林里边的娱乐啊，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刚好呢有500个新人从空中飞过，他听到这个夏季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什么原因呢？他一看，哎呦，很多的这个宫妃才女啊在那唱歌跳舞。他看到了听到了之后呢，心里面就升起贪念，一下子呢失去了正念之后啊，空中掉下来了。空中掉下来了之后呢，皇帝很生气，他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怪怪的，怎么空中掉下来啊，你干嘛？他说偷看我的这个宫妃才女在唱歌跳舞。然后这个500个新人说，我们是新人呐、因为这个空中飞过不小心听到你们这个声音呢，这个起了这个贪念，所以呢掉下来了。这个皇帝听了又更生气了，他说你这个新人呢更加不应该了啊，还在偷听我们下面这个唱歌跳舞。那既然失去了神通，他说你跟我们普通人就一样的，你偷听我这个皇帝的这个唱歌，宫妃才女唱歌跳舞啊，那也是有罪的。然后把500个新人啊，这个手指给他砍下来。所以这里说，如有新人闻女生而失定，所以要喝止。下面说，行者如果发现自己特别贪着各种声乐，即使端心正念，观一切法无不因缘和合，其中本来就没有一法可得。说文音声也是这样，虚幻不实，寂观之后即能使心沉静。那我们这一段话呢，这个属心告诉我们，所谓的喝声欲，喝哪些声欲，无论是有情的也好，无情的也好，都要把它喝吃掉啊。为什么要喝吃掉呢？他这个举个例子，这个新人你看得到了禅定了，就是因为听到这个音乐声音呢升起朗心，后来这个定失掉了。这个第二段这个举例来说明这个为什么需要和声欲。第三点呢是告诉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特别贪着声欲，那怎么办？特别听着声乐呀，那怎么办呢？就要呵斥它。什么办法来呵斥它呢？端心正念。端心正念呢，本来就是我们的心是放在音乐上的，现在端心啊，把心摄回来啊。这个正念呢，那就是我们要观的对象上，需要一个正观正念来把持。那我们观一切法无不因缘和合啊，本来就没有一法可得。这个本来呢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它是没有的，没有一法可得。那既然说文这个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而合，它的本体是没有的，那当然我们所听的声音也是因缘而合，声音的本体也是虚妄的。那所谓的端心正念呢，下面这些内容呢就是正念的内容啊，观一切法无不因缘和合，其中本来没有一法可得，说明因生一如是，虚妄不实，这些都是正念的内容。就是我们把心摄持过来之后呢，接下去把就心安顿在这样的这个观法当中，说既观之后即能使心沉静，既然观察之后啊，这个心就清静下来了。那这个25方便当中，你看，那这些喝色欲也好，喝声欲也好，那是怎么观修的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察自己24个小时当中 有没有贪着色欲，有没有贪着声欲。那如果要贪着声欲色欲的，那这里告诉我们如何去观修去对治啊。那我们在修禅定之前要先修25方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相当于大家这个电脑如果要如果是沾的东西多了，是不是先要清理一次，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禅定之前修25方便的，等于就是每天给自己心理病生理病呢先给它清洗一次。那这个检查一次就这样。你如果这样去修的话呢，当然这个修行就很快才上来了。好了，那这个是和声欲。第三个呢是和香欲。说这个和香欲呢也分为两类。说一直有情生香，如男女等。这个我们人身上啊都有这个每一个人的气味，有的人喜欢啊，容易会贪着。第二呢是无情物，如美食香等。这个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的类的，一闻到这个香喷喷的，那他就起来了。说这个闻凡夫人，凡夫闻及已难着，不能安心落定。那讲到这里大家注意了，你看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要点纸香啊什么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好事。在古代呢这个点纸香，它这个香呢是自然的，不是人工化学混合成，它一点呢可能就有那种静心的作用，把我们心很快安定下来了。现在的心都是化学混合的东西，一点一烧空气反而被染污掉了，因为它会这个转成那个致癌的有一种气体叫苯啊叫什么的啊。你如果每天多点每天多点，整个人你房间里熏习的做些都是这些东西。然后你打坐的时候你老是闻到这个香味，老是闻到这个香味也会受影响的，会散乱的。所以这个所以这里说不能安心落定。如果是美味饮食这个闻到这个香啊升起贪心，那也就更加会伤到我们的心。那下面呢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说如有比丘闻果露香而被冤家所逼。那这个是怎么个故事呢？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啊，冬天比较冷，他是有在山上呢一直打坐修行很用功，持戒也持得非常好。有一次呢这个到大街上啊去买东西，又冷蒙蒙的雨，这个时候中午到了呢，他肚子又饥又饿的又冷。这个时候呢刚刚有个格洛普，格洛普这个烧好了这个茴香啊什么的，这个香喷喷的，他一下子闻到了。哎呀，这个出家人呢他还没出家之前特别喜欢吃果肉，那这个时候呢肚子又饿，天气又冷，很差，那他这个雨伞心里就动这个念头，哎呀这个狗肉真好吃啊。这样的一个妄想一打呢，突然之间啊这个肋骨这个地方就痛起来了。后来回到这个寺庙啊，哦哟整个地方肿起来了，后来就越来越大，痛得不得了。后来呢他就知道啊自己因为在大街上就动个念头想吃狗肉，所以呢这个肋骨痛起来了，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说他每天就非常虔诚在佛像前面忏悔。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啊这个梦里面就梦到这个鬼神就现身了。他说你前辈子呢比如杀害了我的家人，强奸了我的妻子啊，他说我这个一直找你找了这个三生啊想报怨报仇，但是呢他说第一次你那次因为干了坏事情之后呢心生惭愧，后来这个出家去了修行去了，所以呢这个你修得很好，有护法的这个戒神，持戒有戒神来保护着，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下手。第二辈子你投胎了之后呢说当大好人，你这个非常家里比较富有，专门做好事，有很多的这个护法上神呢也跟着你，他我们没办法下手。 今生今世呢，他说你呢，这个出家呢，也有很多戒神维护着你，但是我因为对你的这个恨之入骨吧，始终就不愿意放弃，天天跟着你。他说你那天呢，你自己身体的贪心，先吃狗肉。这个护法僧一看，你这个大和尚了也吃狗肉。这个护法僧心里不舒服，暂时的离开来了。他说趁这个空隙呢，我就放进去了。他说这个故事的就是这样意思，说比丘啊，闻果露香而比冤家受病。你看我们这个说明什么道理啊？你看，哦，这个心里边还没有去贪吃这个东西，还没有真的吃这个东西，就心里边产生一个贪念，你看你修行的障碍就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一路过来没有障碍，很顺利。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戒定慧啊，我们超越人为修正次第啊，第一要求持戒。你如果持戒清净的话，你修行就什么障碍都没有。因为有很多的护法，这个戒僧一条戒里面有五个护法僧来保护着，这个一切的冤家债主拿你没办法啊。有这些这个维护者呢，虽然我们过去这个曾经干了很多坏事情，有护法僧这个护持呢，这些人暂时就没办法报仇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就会一帆顺利。所以我们如果这个贪喝香芋的话呢，这个贪着香芋啊，那这个禅定的障碍就很多。我们在通蒙紫光里边呢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个出家人呢，这个六月份啊，打坐坐好了之后呢，在这个荷花池旁边散步。这个时候呢，刚刚有一阵微风吹来，他闻到这个荷花开了之后一股香味。这个比丘呢，闻到了之后，他觉得很舒服，哇，好舒服啊！这样，这个时候呢，这个池神啊就现身了，他说你出家人怎么偷我的香味呢？然后那个比丘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闻了你一下香味你就这个来呵斥我，他人家把你的这个花都摘过去了，拿掉了丢在地上用脚踩了，你也不讲他嘛，你这不是明显的欺负我吗？不是。然后那个和神啊，那个慈神呢就告诉他，他说人家是在家人啊，那普通的人就好像衣服穿的黑色一样，最多的墨水也看不出来，他你出家人修行呢，就像穿白衣服一样，稍微的墨水的话呢，就太明显了，你就不应该吐我的香味啊。所以这大师在举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于《大智度论》里面啊，他来说明啊，他这个比丘贪着这个香味呢，都比这个和神都比慈神呵斥的，更何况我们要修禅定，怎么样放纵自己去这个贪求这个香芋呢？所以呢又把它喝止。那我们如果贪着香芋那怎么办呢？此时行者或移居他处，或者收回外缘之心。那这个地方如果有很多的花香什么香，你打着坐那个地方经常说扰乱，这个时候呢必须把它搬掉。如果不搬掉，你觉得你的确你的这个心啊心意很强大，那也没关系，收回外缘之心，这个嗅而不闻，视而不见，闻而不听，那可以的。好，一念观照无常光的，使心不生染浊。这个我们收回外缘之心是一方面，心把心收回来。第二呢，你要观常，观照无常。你看这个生命都无常呢，哪有多少时间去贪着这个香味呢？哎呀，说世界法跟出世界法呢，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这个世界法就是利用你的这个贪着五欲来引诱你，出世界法呢，就要逆而上，把断除你的贪欲。现在不是有闻香馆对吧？大家有没有参加呀？ 这个闻香馆，让你进去呢，这个闻各种香，啊香一支香一点呐、啊，可能一两百块钱，很贵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大家教我们怎么喝茶，泡好了之后呢，弄一下弄一下，拿个这个杯盖子皮孔先嗅一下，那这些呢都是这个相遇。所以我们光照无常光啊，心里边呢就不生着，不生起懒惰。好了，这个是第四个啊，第三个和相遇。那第四个呢是喝味浴。这个味浴啊，它说即指种种美味，能令凡夫心生满足。你看我们这个贪这个味呢，我们这个比较普遍，特别有的人呢对于这个贪吃啊，这个心态呢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跟上次讲过了，有的人喜欢这个穿衣服，他几天不吃饭没关系，必须要买一个好衣服。有的人是贪吃不贪，这个买衣服好坏没关系，对吃特别讲究啊。那每个烦恼习气不一样。那不管怎么说，这个美味饮食啊，我们就会让我们反复呢心里并身体难做。我们这个造种种恶业呀，你看去杀鸡杀鸭杀种种东西，那就是不是为了口腹之欲嘛，你看让我们造了很多罪业。或者为了这个我们，或者是为了好吃的，我就偷了情去买好吃的啊，杀盗淫妄等等，多跟这个贪求味欲啊有直接相关。为什么说这个味欲跟杀盗淫有关系呢？跟淫这么有关系呢？下面呢就举一个例子，下面说，如以沙眉其实甜味啊，后生闹中未从。这个故事呢没有写进去啊，我好像有放进去的啊。要么在前面都讲过了，没有讲的好像这个。这个沙弥其实甜味，后生闹中未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常住里边呢，这个有个比丘呢，看到这个闹里边有个童子啊，这个比丘想把这个童子拿出来丢掉，然后呢，有个老比丘啊，就赶快制止。他说：“你知道这个铜是水吗？”他不知道啊，不知道。他说：“这个铜就是你的土地啊。”他说：“我土地怎么变成铜了呢？”他说：“你这个已经死掉了，这个沙弥啊，他在世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点的东西啊。后来呢，这个他死了之后呢，他这个有这个习惯啊，就投胎到畜生道里边呢，这个。”在闹里边啊扮虫子。那这个沙弥为什么会堕落畜生道里边去呢？因为这个出家人这个居士供养的这个冰糖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蜜酪啊这些东西呢，因为沙弥特别喜欢吃，他这个东西是大家共同所有的，然后这个沙弥因为喜欢吃的原因，每一次分的东西啊他自己心拿了偷偷的放起来，哈哈，这个就放了，这个偷到嘴，好，所以后来他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投入在畜生道里面，他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他后来投入在道里面去。那我们刚才说跟这个情欲有关系啊，这个故事好像我已经放进去了。那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有一个沙弥啊，他每一次他师父出去化缘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跟着他。有一次呢，他师父回来呀，帮他这个洗钵，这个他一闻，这个钵里面的味道香香的，而且这个钵上面啊，有粒饭，这个还没有吃完，还剩下来。然后这个沙弥呢，一看这个钵这么香味，里面这么香，他呢觉得很好奇，他就把这个剩下的一粒米啊，一粒饭呢吃进去，在嘴巴一嚼，哎呦，这个味道啊，人间是没有的，这是个特别的好吃。他心里就嘀咕了，怪不得说师傅不要带我出去拿，没想到师傅这么小气啊。他说我下次呢，我偷偷摸摸的跟着他看他怎么样。每天中午出去的时候，他师傅开始打坐、哦、他就坐在这个师傅这个打坐的这个椅子下面。然后呢，这个一下子呢，他师傅就一直忍了，一下子进我的房这个龙宫里面去了。一进龙宫去了之后，一出来，他师傅吓一跳，他你怎么躲在我椅子下面呢？然后呢，他说这个沙弥告诉他的师傅，他说你这个好吃的好有好吃的，干嘛不带我来吃呢？呀，这个后来这个沙弥既然来，那么就没办法。然后这个师傅告诉这个弟子，因为你现在修行还没成功，你的这个贪嗔痴啊、贪欲的心啊都还没熄灭，我到了龙宫里面呢，对你不利的。啊，这个龙王呢很恭敬这个比丘，他是个罗汉，所以呢，他要求这个龙宫里面的龙女最漂亮的那些小龙女来过来这个捧饮食啊、端菜呀、啊。哎呀，这个沙弥看到了之后呢，哦呀，这个龙女真漂亮啊！这个后来回来之后呢，本来不打坐不守戒律的，这拼命打坐拼命守戒律。他干什么原因呢？他的目的呢，想让自己这个到龙宫里面去娶龙女啊。后来呢，他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下半身啊，全部已经化成水了。他知道自己龙业已经成就了。后来呢，把自己这个土啊，用海青把它包起来，一下子跳到这个水池旁边，或者水池里边，自己淹死掉了。淹死掉了，后来呢，这个水池旁边啊，那一片整个的一片雪，就是这个沙弥后来投胎当龙一样的，到龙宫里边去，这个跟龙啊，这个杀起来的，啊、哦，杀了很多这个龙，所以一下子这个雪都喷涌出来。你看，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这个沙弥贪着这个味欲，然后呢杀盗淫妄多出来的、所以这里叫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说种种美味啊，让你仿佛心生懒惰啊。这里有故事，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喜贪美味，即使当修饮食观法。这个饮食观法怎么观的呢？这里简单说一下啊，说观持所使美味饮食呢，发这个如从乳区口水夹杂，食水舌角不尽浑合，才下咽喉，胃液胆汁黄露交叉，发酵酸臭，上通鼻息，下通肝口。这样的观想啊，喝止贪味，实行正义。实现正义，未遇皆当。那实际上这里文字呢，大家一看都能懂啊。但是我们再念过去的呢，大家印象就不深刻。这个我们这个修饮食观是怎么修法？观持所食美味物等，如充如趋，如同如趋。你看，如果以这个米饭来说，大家你看这米饭不是一粒粒的。你在吃饭之前的观想啊，你这个这一米碗一米饭的，每一粒米饭的就像这个厕所里边的蛆虫一样，啪来啪去，啪来啪去，然后这个你把饭菜夹在嘴巴里的时候呢，首先大家知道有口水，对不对？这个，然后口水一夹进去呢，这个牙齿的咬碎，舌头的搅拌，大家这个时候啊。你这样想象呢，不觉得引物的。你如果看人家，如果在咬好了之后，嘴巴张开了一看，是不是觉得很恶心？你如果取这个像，你在自己吃中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要观想这个，就像这个蛆虫一样， 哎呀，整个一米万方爬来爬去，然后呢放在嘴巴里面看人家这个张开他的嘴巴，那里边是怎么感觉？说不进混合，才下咽喉啊，胃液胆汁黄绿交叉。这个胃液呢是黄的，胆水呢是绿的。哎呦，本身在嘴巴里这个咬的时候已经很脏了，放在这个肚子里边之后呢，加上这个胃液这个胆水啊，这个混合在一起啊，开始就发酵，发酵之后呢在里边就腐败了，就酸臭起来了。所以有的人一打报告咯，这一下子这个嘴巴里冲起来一个气味就难闻得不得了，上通鼻息，下通肝口，下的宫口，肝口就这个放屁啊。你看这个肚，我们吃进的东西放在肚皮里边啊，这个都包不住了，上面喷出来，下面喷出来的。你看这样的观想呢，你对最好吃的东西呀、啊，你这个贪心就容易，很容易就把它吸食掉。是喝止贪味，死心正义，这个味欲就会淡掉了。哎呀，本来今天想把喝五欲讲讲完啊，下面内容还比较多，我刚才看了一下，那就不讲了。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大家你看，色声香味欲啊，色声香味触，这个是五欲。哎呀，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尝茶一味，你这个当当尝茶一味当中，看到这个茶，它就是好的不好的，好看不好看的这个色欲啊，这个茶的味道好不好，这个是味欲。这个闻起来香不香，这是香欲。这个喝下去感觉好不好，这是错欲。你看这个色声香味欲啊，五欲都在里边的。你说当个我们这个修行者，你说该去这样啊，还是不该去这样的？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呀，都学成这个小清之调啊。哎呀，如果哪个寺庙里边这个茶室如果搞得非常好，哎呀，大家趋之若鹜，说这个是哪地方好啊？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法都学拼掉的呀。你学佛法是为了这个让自己戒定或者功德增上呢，你还是让自己这个五欲烦恼增上呢？哎呀，现在这样讲没用了啊、哦！现在这一方面的势头太猛了。好了，我今天的这个时间超过了，我今天先到这里为止。